第六章，第二次的导读啊，整个出埃及记第六章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。之前我讲过，第一个部分呢，从第五章22节开始到12节呢，可以是主题是我是耶和华。那么从13节开始啊，从出埃及记第六章13节开始。一直到最后呢，是另外的一个主题。我们先来看一下13节一开始的话呢，圣经在这里记载了一个家谱。耶和华吩咐摩西、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。然后他后面从14节记载了一个家谱，他说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：第一，流便的儿子是谁谁谁；西缅的儿子是谁谁谁。然后16节开始讲立位的宗族，所以很明显，14节、15节记载流便和西缅的名字不是重点啊，它是为了衔接立位的宗族的，因为流便第一个啊，那个西缅第二个啊，它是这样来衔接的，重点是后面的立位的宗族的名字。它这个家谱呢，它有三层结构的啊。第一层是外围的流便、西缅的儿子，然后呢，中间呢是突出立位众子的名字。然后当他讲到立位众子的名字的时候呢，讲到立位生三个儿子，这个你们稍微记一下，特别是读旧约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家谱，稍微记一下。立位呢生三个儿子：格顺、歌辖、米拉利。好，然后讲到利未一生岁数活到137岁，然后格顺的儿子呢又有谁？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呢是利尼是美，这不重要。然后到了歌辖的儿子是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、乌薛四个。歌辖一生的年岁是133岁。然后到米拉利啊，然后他就讲了利未三个儿子啊，格顺、歌辖、米拉利，他们各自生了谁？啊，这是。第二层，这是这个家谱的第二层。家谱的核心是从20节开始的。暗兰就是歌辖的儿子暗兰，娶了约基别为妻。然后暗兰和约基别生了亚伦和摩西。好，这是核心的，这是核心的中间一层。在这个家谱分三层，外围的流便、西缅，中间是利未，然后呢，利未生。格顺、歌辖、米拉利，然后在中间的核心呢是讲到歌辖，是讲到歌辖，因为歌辖要生出暗兰，暗兰要和约基别结婚，生出亚伦和摩西。好，这里讲到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，所以这可拉的这条线，可拉的这条线将来叛党的这条线是与亚伦、摩西这条线相对应的。但是如果到22节，如果这段家谱它记载到22节就结束，那这段家谱不重要，它只是个普通的立位族的家谱。所以这段家谱呢，在出埃及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重要的一段家谱，它基本上是承前启后，就是因为这段家谱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核心是。要从22节开始，亚伦娶了亚米纳达的女儿以利沙巴为妻。好，亚伦生四个儿子：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。好，可拉也生什么？可拉各个家，可以说这两条线是相对比的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，他给他生了非尼哈。好，所以那么从这里开始。它的核心就显出来了，亚伦是谁？祭司，亚伦是祭司。亚伦生四个儿子，拿达、亚比户，因为献燔火，烧死在耶和华的坛前。那么亚伦死了之后，谁继承他祭司的职分是以利亚撒。 以利亚撒死了之后，谁继承他祭司的职分？非尼哈。以利亚撒死在哪里？死在旷野。非尼哈将来要作为祭司进军迦南。啊，非尼哈是个非常重要的祭司啊，在于以色列与米甸人的征战当中，非尼哈挺身而出。好，所以这段家谱为什么重要？从14节开始的这段家谱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核心是祭司的家谱。以色列这样一个在地上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在当他们在西奈山领受摩西之约之后，谁要做他们的祭司？亚伦。亚伦死了之后，交给以利亚撒；以利亚撒死了之后，交给腓尼哈。所以这段家谱就是祭司的家谱。好，那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？26节马上衔接耶和华说，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这是对亚伦和摩西说的。摩西是首领。亚伦是祭司，神说以色列人是我的军队。这个第一个，这是在出埃及记当中第一次这样来用。等到出埃及记12章，等到逾越节的时候，40节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值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要从埃及地出来了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。好，这是经文的字义，非常清楚。这是一段祭司的家谱，而且在这段祭司的家谱后面，耶和华第一次称呼他的百姓，叫做"这是我的军队"。从出埃及记开始，神对他的百姓的称呼，从"这是我的百姓"到"以色列是我的儿子"，到这里"以色列是我的军队"。这是一段核心啊，这是一段核心。你们不要觉得记载这段家谱是可有可无的，不是，这段家谱是整个的核心。为什么这段家谱要记载在摩西、亚伦要后面要拾灾之前？就是为了要突出以色列百姓已经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所以第6章分成两部分，前面部分是我是耶和华，后一部分就是你们是我的军队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们啊，考考你们对旧约的知识。摩西之约之后，西乃山领受啊，西乃山领受上帝的律法，摩西之约之后，为什么？马上就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会幕要树立起来啊，这个我们以后重点会讲。第二件事情就是高利祭司，所以出埃及记当中有非常多的经文来讲到亚伦要怎么被高利，亚伦要穿什么衣服，亚伦要怎么样来接续圣职。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？为什么这时候就要开始高利祭司了？为什么？换句话说，祭司是做什么事情的，知道吗？祭司是做什么事情的？亚伦是第一个祭司，他是做什么事情的？好，你们都谈到第一个，你看你们马上反应的第一个就叫献祭。祭司要献祭，在耶和华的面前为百姓献祭，除罪，帮助 神的百姓，神的百姓不是凭自己来到耶和华的面前，而是凭馨香的祭物的血来到耶和华的面前。嗯，很好，献祭是祭司要做的，但这是祭司做的工作的一条。献祭，对，你们现在说的都是献祭啊，还有呢？向百姓传递上帝的旨意，不是祭司单独做的。向百姓传递上帝的旨意，先知都是要向百姓传递上帝的旨意的。但祭司是做什么？祭司替百姓向神献祭，这是一条。还有呢？传讲神的话语是先知做的。一年一次进至圣所，就是赎罪日，就是献祭赎罪。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正确答案，你看。你看到现在还没有正确答案，你们的信仰真的是太模糊了。三个答案你们只答出来一个，第二个答案是很明显可以答得出来的，第三个答案答不出来是正常，但是第二个答案是很明显可以答得出来。还没答得出来啊？看来是我们的灵修是神是会一直保守继续的，我觉得。因为你们的这方面的太糊涂了，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，这说明你们的信仰生活一定有偏差。这个不是知识，就是你们的信仰生活一定有偏差。你看啊，你看啊，为什么你们一想到祭司就想到献祭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你们的头脑当中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你们如今蒙了羔羊的血涂抹，你的脑海当中只记住这一环。没有其他的。我，上帝所爱的人，上帝拣选我，上帝预定拣选我。上帝就爱我到底了，让他猜到的儿子为我死了，就这一环。所以在你头脑当中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大祭司，然后呢，他就是来献上自己为祭，啊，这就是你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祭司是在什么时候被高立的？祭司在什么时候被高立的？现在就高立了吗？没有，祭司是在什么时候被高立的？祭司是什么时候被高立？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，祭司是在神在西乃山上显现，向摩西赐下摩西律法，然后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之后，两件大事，树立会幕，高立祭司。为什么？祭司要做什么事情？很简单嘛，教导以色列百姓。学习耶和华的诫命，并且遵守，这不很清楚吗？这不清楚的不得了吗？祭司当然是要做这个事情，祭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导并且帮助百姓顺服耶和华的命令。以色列百姓只知道耶和华面前去献个祭啊，因为献了祭，所以我可以来到你面前，所以我和好了，然后他们就回家了吗？不是的，这就是现在教会的叫反律法主义倾向。我昨天跟小组长开会的时候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神耶稣基督到底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？祭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，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之后，当他们70年之后归回，为什么以斯拉必须要回来？因为以斯拉是祭司。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重建圣殿，第二件事情重新宣讲律法。建立圣殿意味着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，而他的百姓可以与神，就是他的百姓与神和好，与神同在。下一步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去行，这不清楚吗？这是第二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你们不应该答不出来的啊。明白吗？所以你们的教会生活如果仅仅停留在整天感恩神拯救我，神拯救我，因为神拯救我，让我得永生，你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基督徒生活就是每天活在上帝的命令当中去行，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意义和目的。 我以前我不是说吗？我在大学里的时候，我们有睡在上铺的兄弟啊。我在大学里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，啊，我们当时都会讨论毕业之后要去哪里啊，人生怎么样开始啊，怎么样，人生的目的都意义都会谈的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就是8个字，就叫人生在世。喝二字就是八个字。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话，人生在世就是吃喝二，但是就是吃喝二字。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吃不动，喝不了了，如果我们一夜之间全没有了，卡吗？如果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为孩子去活，你也有一天将跟孩子完全分别。这些东西都不可能成为你人生的目的，因为我们是被造物。被造物，人生的目的只有一条，就是要顺应创造的，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，就是让我们的顺服他的命令去行。这苦愁烦，为什么劳苦愁烦？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王各样东西所引用，被他用各样东西所捆绑。他说：“你为吃喝而活，你为金钱而活，你为权力而活，你为自己的情欲各样东西去活。”然后你就被他所捆绑，牢牢的捆绑，无法挣脱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跟从我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祭司要做的什么事情？因为以色列整体的百姓，当他们领受摩西律法订立摩西之约之后，他们就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，民数记第九章。民数记第九章的时候，神让摩西亚伦在旷野，这时候他们已经出埃及了，在旷野，他们要打造2只银号。如果你不熟悉，就打开《民数记》第九章，啊，《民数记》第10章，打造2只用银子、银子做2个号，这个是谁来吹的呢？亚伦的要吹这号，没有人可以吹，只有祭司来吹这号。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这个号什么时候吹呢？什么时候吹？什么时候吹这号呢？第一集结。就当他们要起行集结的时候，跟从耶和华的脚步去走，云彩收上去的时候，跟从他们就要吹这号。第二，打仗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的时候，你们要用号吹出大声，表明你们已经在耶和华面前蒙拯救。所以祭司做三件事情，知道吗？祭司做三件事情，第一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洁净的羔羊为祭，使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个罪人可以活在上帝圣洁的神面前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教导神的命令给他的百姓遵守。第三，吹号带领耶和华的军队征战。我之前常常跟你们讲，基督教叫信仰是一个三元结构，大部分的基督教信仰直接简化为我与神的关系，整天在讲我和神的关系怎么样，我们什么都不要谈，我们只谈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生命，什么都不要谈，只谈我们对跟神的经历啊。你稍微跟他谈谈圣经呢，他反问你，你的经历有多少？谈谈你是怎么经历神的啊？换句话说，你有我，那么经历什么？你还跟我谈圣经啊？就是谈这些东西。所以他们口里所称呼的基督，他们口里所称呼的基督只是救主，只是为我死的那一位。他根本不明白基督要做我们的王。基督不仅将自己献上为祭，基督还要教导我们跟从他的命令去行。基督更要呼召集结他的百姓为主征战。 这三件事情是有因果关系的。神之所以要拯救我们，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分别出来，遵守他的命令去行，成为山上的城。神之所以要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去行，这就是我们征战的武器是什么？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去行，就征战得胜。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比拼谁的刀更快，不是像伊斯兰教徒一样比拼这个圆月弯刀更快更利，不是的，马更快，刀更锋利，不是，而是比拼什么呢？我们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遵守基督的命令去行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面得胜。昨天我们跟小组长他们分享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教会就胜过阴间的权柄。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祭司的家谱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的百姓不再是一片散沙，不再是任法老奴役的奴工，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的罪人，他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。他们借着羔羊的宝血啊，逾越节是第一次的献祭，然后后面每一次的献祭借着羔羊的宝血，活在上帝的面前。他们借着律法成为圣洁的一群人，要将迦南从上帝的仇敌迦南七族当中夺回来，归给耶和华。所以这段话在出埃及记当中的第六章的这一段，它直接是要成为后面出埃及记、民数记，一直到约书亚记，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，然后进军迦南当中，神对以色列百姓、他的儿子、他的军队的带领。同样，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当你们的教会跟你说要顺服教会的时候，它的潜台词就是你要顺服牧师。现在我跟你说你要顺服教会的时候的潜台词就是你要顺服基督，你要单单倚靠基督而得救，你要单单顺服他的命令去行，你要单单为他去征战，你的人生才开始进到一个完全崭新的地方，你才真的活在太阳里面，而不是在活在黑暗当中，才真正会有平安，才真正会体会主恩的滋味，不然你是体会不到的。主恩的滋味，那种真的自由、真的平安，只等到你愿意跟从他的时候，你才会有，不然仍然没有。无论你说我做基督徒做了多少年，无论你说我为主怎么样工作，如果你仍然不是跟从他，而是跟从人，你永远不可能有平安。这个人包括你自己，仍然不可能有平安。当耶稣基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不要顺服人，要顺服神。只有外邦人才求吃的求喝的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人作为被造物他得平安得恩典的秘诀。外邦人不明白，因为他们从来不认识神。我常常讲，外邦人为自己而活，就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保罗说，神的百姓把自己献上为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神的百姓仍然为自己而活，而且把为自己而活当成是为主而活，那就活得比外邦人更可惜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以色列的百姓开始要出来了，知道吗？神不是仅仅要将他们从法老手中救出来，更加重要的是要让他们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。他们原来就是如散沙一样的在法老面前是法老的奴工，从哪里看出来他们只是散沙？因为当他们只为自己而活，为法老而活，他们就彼此争斗，希伯来人与希伯来人争斗， 摩西亚伦要把他们带出来，他们都是不愿意带出来的，啊，所以我讲这个话，你们就应该知道了。对我们现在来说，你们千万不要去唤醒一个中国人，中国人是唤不醒的，知道吗？你们不要跟他讲，你不要做法老的奴工，你要争得自己的权利，他是听不懂的，他是根本听不懂，他一定会过来反咬你一口的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一定会过来反咬你，他们完全听不懂这样的话，因为他们就是世界的奴隶，没有办法。你跟一个外邦人说，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当耶稣说啊，你们不要求吃的，求喝的，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。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耶稣就从来没有跟你说，你不要去劝外邦人不要求吃的、求喝的，这是没有用的，他们不会来听你的，他们会认为如果没有这些，我的人生哪来意义呢？哪来快乐呢？他不会来听你的。你跟他们去讲这些是没有用的。若他们是神的百姓，你跟他们说，我们这样做就有祸了，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，他们才会听。